新约的启示录第二章，新约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新约启示录第二章。从8节到11节是主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第二章8到11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来，请。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10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好，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主啊，因为你不断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也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警惕我们，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恭敬地把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里。主啊，在这个淫乱邪恶的世代，主啊，求你叫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得到警醒。主啊，以至于当有那些邪恶诡诈的逼迫临到的时候，我们知道该如何行。感谢你写给士美拿的信，到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仍然很知道，很清楚了解你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几个礼拜前，我们开始读耶稣写给7个教会的信。我们读过很多圣经上保罗写的信、彼得写的信、雅各写的信、约翰写的信，但是在这里有7封信是耶稣亲自写给教会的。所以我们既然以教会做我们的主题来明白神的心意，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读耶稣亲自写给教会的信。我们上一次已经读过了耶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我们知道神耶稣基督夸奖以弗所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说他们勤劳忍耐，严守真理。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耶稣跟他们说，你必须要悔改，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我就要把那个教会的灯从你们当中挪去。意思就是说，对教会来说，还有什么比爱更重要的？如果教会缺乏爱心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已经不是爱心了，耶稣就要把这个教会关闭起来。所以让我们真的十分的要警惕，对教会而言，我们最重要的行事为人的原则是爱心，是爱心。如果教会没有爱心的话，耶稣说这个已经不是教会，我就要把这个教会关掉。所以同样的，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一个教会里面，什么样的人是最有权威的呢？我们都记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在那里讨论谁要做最大的。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如果要做手做头，你们就要服侍别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个人之所以有权威，大家都对他心悦诚服，不是因为他在教会的位置，不是因为他是牧师，也不是因为他是执事，或是他做一个什么特别的责任，更不是因为这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财富、学历，都不是。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个有爱心的人就是一个最有权威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蛮有爱心的话，人家自然而然地向他心悦诚服，愿来向他求教，愿来请教他。所以各位，耶稣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属灵的原则跟世界上是全然不一样的，我们不能不明白和了解。当我们今天读到士美拿教会的时候，在这里耶稣用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以弗所教会是教导我们，教会最重要的就是爱心，而耶稣写给士美拿教会最重要的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要忠心，要忠心。各位，如果你对神的话语忠心，什么是忠心？什么是忠心？就是你对神的话语，你对神的敬虔，你对神的顺服，怎么样的情况之下都不改变，这叫做忠心。我再说一次，什么叫做对主忠心？乃是在任何的境况里面，对主的那种心都不改变，这就是忠心。但是各位，一个忠心的人，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一个忠心为主的人是一定会受到逼迫的。就好像我们所读到的士美拿教会当年所遭遇到的一样。我们先来看看耶稣每一封信都提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一位。所以当他写信给士美拿的时候，他怎么称呼自己？他说，我是首先的，末后的。意思是什么？当罗马帝国开始兴起的时候，主就在那里，一直到罗马帝国1000多年以后灭亡的时候，主也在那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就是一个33岁半的一个男人而已，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整个世界，他们算一算，整个历史上面有21个帝国，任何一个帝国的兴起灭亡，我们的主仍然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的主是历史的主，是历史的主。然后主又告诉他们说，我是死过又活的，死过又活的。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伟人都是活过又死了，甚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过又死了，唯独我们的主是死过又活了。所以他是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因此当我们在主面前忠心向他的时候，一定会遭到难处，一定会遭到逼迫。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因为我是掌管人类历史的。耶稣说，我是生命的主，所以你们不要害怕。那我们来看看当年的士美拿的教会，他们到底遭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呢？什么样的患难呢？我们就必须先来了解一点士美拿教会的背景。士美拿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它是一个繁华的港口。这个城市很有意思，他们称他们自己是死过又复活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城市曾经毁灭过，但是后来又重新复兴建造起来，所以他们很骄傲，他们很骄傲。这个城市有非常繁华的港口，所以呢， 这个城市里面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败坏和淫乱，然后这个城市也是一个贸易的中心，很多的船舶，很多的交通要道，所以呢这个城市是以贸易为中心的。所以你知道，既然是以贸易为中心的话，那这个城市就一定很多什么人啊，犹太人，就有很多犹太人在这城里头。不要看这个城市只是繁荣如此而已哈，很漂亮，他们的文化也有可提之处。那个有名的诗人荷马就是在这个城市生长的。这个城市有个特点，它是只属于罗马的城市，它是这个省的首都和省会，它那个省会不是以弗所，是士美拿，士美拿。所以罗马人所敬拜的那个神明，第一座神庙就是在士美拿建造的。而这个城市特别效忠于罗马皇帝，所以他们要建一座专门崇拜罗马皇帝的庙。第一个庙不但是建造在此，而且是唯一的建筑在士美拿城市的。所以这个城市他们充满了偶像的崇拜，包括对罗马皇帝的崇拜。如果你不拜罗马皇帝的话，他们就视你为叛国，就有生命的危险。这就是士美拿城。所以你看看，在这个城里面一个小小的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人数并不是很多，而这个城市里面的基督徒遭遇到到底什么样的困难呢？耶稣好几次就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正在受苦。耶稣说我知道的时候有两种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们在受苦，第二个我知道 的意思是说我知道这个苦是什么滋味，因为我受过苦，我经历过这样的苦难，所以我知道这个苦是什么滋味。第一样苦是什么呢？是贫穷之苦，贫穷的苦。这原来是一个很富裕的城市，但是这些基督徒因为信主的缘故而穷，而且是穷到好像乞丐一样，穷到好像乞丐一样。你说不是很多人可以做生意吗？这个城市不是很富裕吗？为什么基督徒会那么穷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一样，如果你要做生意，你要参与这样的一个事业，那么你必须要参加他们的工会，工会。如果你要参加他的工会的话，你必须要参加他们的集会。这个集会的开始是以崇拜偶像为开端，然后这个集会完了以后就要大吃大喝，然后有很多淫乱的活动就来了。这是他们当时在那个城市里面这些做商人的做生意的，他们做生意的一种方式是如此。所以基督徒能够坚守忠于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我们信仰的原则的话，就不能够参加。各位，今天你也我们也很也要也很多人要做生意哈，如果你知道他们很多的活动完全是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和做基督徒的准则的话，你为了要挣钱你会不会去参加？这个问题今天不是我们也有吗？但是当年士美拿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因着忠于耶稣的缘故，他们受到了穷苦这样的患难。穷啊，穷得跟乞丐一样。我们今天在美国生活，我在别的地方哈，碰到人跟我要钱了。在纽约呢，他们是这样，你找不到那个出口，我带你去到那个 bus station 哈，找到了以后，然后他就给我说一个 quarter， 问我要一个 quarter， 我就逃半天找一个 quarter 给他。 我在纽约才看到，别的地方没有看到。其他我们在美国住久了，我们已经不太能够领会到乞丐的穷苦是怎么样的一种穷苦。但是当年在士美拿的基督徒，他们要遭遇这样的苦。另外一个苦是受毁谤的苦。刚刚说到被谁毁谤呢？是被这些犹太人毁谤。因为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所以这些犹太人就会告诉官方说，这群基督徒他们不是犹太人啊，然后他们会捏造很多的话来毁谤基督徒。耶稣基督在被审判的时候，不是就被人家捏造话语来毁谤吗？保罗不是也是这样吗？所以路加在写使徒行传有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告诉人家说，基督徒不是像那些犹太人说的是被毁谤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因此很多基督徒遭遇到这样逼迫的时候，有一种现象，很多人就说，既然犹太教是合法的，那我们就回到犹太教去吧。如果你不能够坚守耶稣基督为主给我们的信仰，然后你这就是要读希伯来书的缘故了。希伯来书就是为这个目的，很多人要倒退，要回到那个犹太教去。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不对啊，我们一切都是超过犹太教的那一切的。当年士美拿的基督徒所遭遇到的一种很大的患难，就是被这些犹太人所毁谤。而耶稣称这些犹太人说，他们其实不是犹太人，他们是撒旦议会的人。我们知道耶稣曾经称这些犹太人，他说你们的父是撒旦，因为他是专门撒谎的，专门控告人的，你们的父是撒旦。所以耶稣就称这一群人，他们是撒旦议会的人。我们可以领会一点了，这些士美拿基督徒他们在当地为什么会受患难，而且他们受到是怎么样的一种患难。而耶稣这封信没有对他们有任何的责备，对一个为主受苦的人，耶稣好像很不忍心责备他们。我或许这个士美拿教会没有任何缺点，但是我相信好像很难找到一个没有缺点的教会。士美拿教会我想可能也有缺点，但是我们的主并不忍心责备他们，对他们只有鼓励，只有勉励，忠告。而耶稣对他们最大的勉励就是什么？一定会有逼迫的，但是不要害怕，因为我是掌管历史的主，我是生命的主，不要害怕。各位，你知道圣经里面讲说不要怕哈，有好多好多次哈。整本圣经里面有366次说不要怕，很有意思啊，等于每天告诉我们一次哈，包括闰年哈，闰年366天，耶稣都给我们说，每天都给我们说一次，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怕，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越来我们越会体会到今天这个世代将要面临到怎样的情况，尤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我们忠心的敬畏我们的神，我们忠心的对主的话忠于他的教导教训的话，我们在这世界上就一定会受到逼迫和困难。哎，我现在常常跟我儿子在谈话的时候，他就显明出很大的焦虑。是什么？他现在那个女儿还不到1岁啊，他说我女儿长大了，这个环境怎么得了？现在他到一个学校里面去，任何一个男生随便的就可以进到女生厕所去。这个男生进到女生厕所，是他只要觉得他是女生，他就可以进去。 凭你的感觉你可以做男的可以做女的，没有任何的法律可以阻止你。而且总统下命令说，联邦法如果你不遵照这样的规矩做的话，你就要受到惩罚，这个联邦不给你钱呢、啊，学校也好公司也好什么都。所以他就想说，我的孩子将来长大以后到底会面临到怎么样的情形。因为你如果不按照他们这样的规，各位，小东黄河给我们这个 MER 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对不对啊？现在各位，一夫一妻就不要说了哈，一男一女也是越来越有问题的，不是还有什么？还一生一世哈。然后这个一男一女啊，到现在到以后可以变成没有性别了，可以没有性别。以前我们填什么表都要填你是男的女的，以后都不用填了，男女都是随便的。所以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而你如果忠于忠心于耶稣基督教训和基督给我们的原则的话，你不晓得会碰到什么样的麻烦和什么样的困难。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怕，不要怕。他有几个道理，不要怕。他说你们下在，你们有人要下在监里，要被试炼。主看我们受的患难逼迫是一种试炼，试炼，试炼是好还是坏啊？试炼是好的，对一个教会来说，对基督徒来说，因为有过逼迫，所以教会才复兴。当我们人受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灵性才会成长。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是什么？老练它的形容就是说，好像一块金子经过火的锻炼以后，这个金子变得非常的纯正，非常的纯呢。所以我们经过了这些患难，经过试炼以后，我们就会，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就变得更加的纯净，纯净。所以首先要是告诉我们说，逼迫这种试炼是对我们有益处的。然后他又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意思告诉我们说，这个患难是有限的，是暂时的，是暂时的，你总一定可以忍耐的过去的，靠着主就可以忍耐。我跟各位讲讲，我不晓得我讲过没有，当我奉献要做基督徒的时候，在我的意象当中，我梦见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好像一条很大的蛇把我绕着，然后那个蛇就越缩越小，越缩越小，我就站在当中怕得不得了，我只能喊说，主啊救我。可是当我最后一碰到那个蛇的时候，就发现是死的，他对我的根本，因为他是死的，所以他怎么样对我的攻击都是无效的。所以后来在我一生的当中，我经历到很多次呢很吓人的样子的时候，但是后来发现那些的患难和攻击都是无效的。所以各位不要害怕，因为撒旦他是死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胜了。耶稣教导士米拿教会的基督徒要至死忠心，他们听了耶稣的话了吗？我只要讲一件事情，当年在第二世纪的时候，这位在士米拿的主教，士米拿的主教叫做波吕甲，波吕甲，据说他是门使徒约翰的学生，所以他活在第一世纪，但是他一直活到第二世纪。当时就是他被逮捕，那个总督对他说，你只要认该撒是主，然后咒诅你们的神，我就可以把你放走了。而波吕甲对他说，我的主在过去的87年当中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可以否认他呢？不肯。然后他对这个总督说，我知道你要用火把我烧死，但是你烧我的火顶多是一个小时，但是将来在那 永远的这个火当中的时候，那个火却是永恒的。这个种族就更生气了，所以就升起的火就要把它烧死。可是三次风都把火从他身上吹开，所以这种族就更生气，就命令他的手下用刀把他刺死。所以波利甲是第一个为主在那个时候在七个教会当中为主殉道的人。主说你必得生命的冠冕，很有意思，在示美拿这个城市的对面有一座山，这个山就是叫做冠冕山。所以耶稣用了好多的话都是适合他们说的，说我是死而又活的，他们懂啊。然后告诉他说你们必得生命的冠冕。得生命冠冕的人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耶稣告诉我们遇到患难不要怕，但是我们在世界上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怕，我们要怕的是什么？我们要怕神。耶稣说那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但是我们的神是将来要决定我们第二次是不是死的。第一次死每个人都有，但第二次的死他说我们若是忠心到底就可以免于第二次的死。这是我今天在示美拿教会里面所领受的教训，就是说如果我们忠心为主的话，我们就一定会遭遇到逼迫。然而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怕，不要怕，因为他是历史的主，他是生命的主。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不晓得我们以后会遭遇到什么事，但是不论如何我们都心里预备好了。而且当这些世界上这些混乱堕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显明出来我们跟他们不一样，而且要告诉人家说不能够这样子，至少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他们不能够向这个世界上所学习。最后我的结论就是要跟是我最近常想的一些问题。当我们想到以弗所教会它是一个非常严守真理的教会，好不好啊？很好啊。但是当我们坚守真理以此自傲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小心。为什么？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血气融入在这个里面。我们的血气是什么？我们的偏见，我们的自私或自己的欲望私欲。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我们以为我们多坚守真理我们好了不起，就放在这个里面，这就是以弗所会失去起初爱心的原因吧。这是其一。第二个是讲到忠心的时候，我就想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既然要对耶稣忠心，我们当然也应该对教会忠心。可是对教会忠心的时候，我在这么多年做牧师以来，我体会到对教会是否忠心的时候，我感觉到一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既然教会的头是基督，我们忠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千万不要，到底该不该对这个教会忠心是用人来做评断。有很多人不喜欢一个教会是因为不喜欢某些人，而有的时候我们喜欢某一个教会也因为喜欢某些人，而不是因为对主忠心的缘故。所以千万我们要小心，我们是对主忠心，至始忠心对主忠心，而不要一不小心的把这个忠心的对象改成为人了。这是我常听到的话，有人告诉我说我不爱这个教会因为某人在那个地方，也有人告诉我说哦，因为你在哪个教会或是那个什么人在那个教会我就要去那里。他是对人忠心而不是对主忠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分辨得清楚，以至于当我们学到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的时候，我们学了一封信，我们就真正学到一个功课，学到在教会里面的行事原则最重要的就是爱心。爱心，教会若是没有爱心，教会不成为教会。 而教会我们在主的里面要至始忠心，就是对主的话语，对主的心，对主的敬畏，对主的顺服，不论在任何的情况里面我们都不改变。愿主帮助我们学会这样的功课。我今天要跟各位唱的一首这个回应歌呢，就叫做决定歌，决定歌。他说，不管你是国家或者个人，早晚总有一天你必须决定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善还是恶。我们请诗琴帮我们弹一次好不好，这个调子或许我们会是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唱。其实是一个很雄壮的歌哈，我们来唱唱看。